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3月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的首次演说再提出积极变革的议程。不过民主党的回应，民主党前肯塔基州州长史提夫贝舍尔说，川普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而川普对国家安全的承诺他认为正在受到考验。川普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说，将俄罗斯等国列为主要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面。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在星期三结束。有专家说，川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台海政策仍然是不明朗。据美国智囊机构史丁争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说，川普想要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并不表示美国会同意所有中国的事情。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川普总统星期二晚在国会山对参众两院的首次演讲，比他39日之前的就职演讲更为光明和积极。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friend or foe, will find that America is strong, America is proud.
川普专门提到了伊斯兰国组织，他说美国将会和美国的盟友，包括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将这个可恶的敌人从这个星球消灭。川普总统呼吁花费10,000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他将会要求国会批准有史以来增幅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他还承诺对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但并没有详细讲明支付这一切所需要的在其他地方削减预算的细节。有些削减肯定是幅度很大和有争议的。据报道，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将会削减多达38%。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川普讲话之前对记者说，他不会支持这种削减，亦都不会获得立院的立法的批准。这位共和党领导人还表示，共和党尚未达成一项取代奥巴马签署的评价医疗法联邦健康保险的替代方案。川普总统在讲话之中亦都提到移民问题，并且提到其他一些国家择优的移民系统。川普还提到他竞选的时候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建墙计划，并且承诺将很快开工，但他并没有提及之前反复讲过要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的计划。川普总统在讲话之中呼吁全国团结的时候表示，在美国破碎可以修复，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前肯塔基州州长史蒂夫贝舍尔代表反对党在回应的时候提醒川普他的一个承诺，说川普曾经承诺要做那些努力维持生计的人的捍卫者，他希望川普能够兑现这个承诺。前肯塔基州州长史提夫贝舍尔说，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而他对国家安全的承诺正是受到考验。贝舍尔代表民主党作出了传统上反对党对总统在国会的讲话做出回应。他说川普正是忽视来自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的朋友，而同时疏远美国的盟友，而这些盟友和美国并肩战斗，是在这个危险世界之中美国的朋友。贝舍尔又说，川普为国家安全采取的做法使得美国更不安全，并且说川普对移民和难民宣战。他又说总统可以并且应该执行美国的移民法，但美国可以不放弃原则和道义义务，而一样保护美国可以帮助逃避战争和恐怖的人，不必撕裂家庭，不必危害美国在海外战斗的军人。 川普在星期二的讲话之中呼吁国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健计划，他称之为昂贵的灾难。而民主党人辩解说，这个计划令到之前没有保险的2000万人得到了保险。费兹耶说，奥巴马健保系统确实需要他所谓的一些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的提案将会使到保险覆盖人群减少，而且家庭没办法不花更多的钱得到更少的保险。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表示，将会就俄罗斯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影响进行全面调查。这位前共和党参议员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面表示，他认为美国需要调查并且处理这次的事件。二年73岁的科茨曾经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承诺调查人员将会能够得到所有需要的文件和材料。在这个之前，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影响了美国的总统大选，使到川普得以获胜。川普对这项调查结果不赞同，同时川普还多次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使到华盛顿担心川普将会对俄罗斯采取软弱的立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蒂勒森在会见之中强调了美国和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和保持双方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杨洁篪表示，改善和维护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北韩的核项目。杨洁篪邀请蒂勒森国务卿访问北京，蒂勒森对杨洁篪表示感谢，并且表示期待蒂勒森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5MHz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是维持不变的，欢迎各位听众留意。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主要报道：专家认为川普重申一个中国，但系台海政策仍然系不明朗。我哋会报道香港特首选举嘅提名期喺星期三结束。咁香港政府嘅司法复核嘅四名立法会议员嘅有关审讯咧，亦喺同一日展开。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亚太小组嘅新主席呼吁制定更加强硬嘅南中国海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二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新上任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若霍众议员说，可能正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才令到中国有机会改变现状。他呼吁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要建立一个新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泰德若霍在听证会一开场白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部署导弹，成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他强调说，将近十年的时间，美国在南中国海是讲得多做得少。他还表示，或者是只是因为美国是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不单只是让中国改变现状，同时亦都让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及外交优势置于危险当中。他还表示，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强硬的新的战略。泰德若霍表示，美国是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新政府上台为制定以及是执行更好的战略，重新展示美国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或者这个是考虑制定一个更为强势计划的时候。就好像现时已经看到，一直是惧怕冲突，结果本身就有风险。中国正是利用美国的默许来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某种程度上令冲突的风险增长。 内约非但是未有缓解南中国海海事争端的局面，反而是增加了风险。在听证会上面，来自华盛顿几个著名智库的专家对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采取什么战略进行了展述。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奥斯林表示，中国将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当成为自己的蓝色疆土，最终目的就是将这个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奥斯林表示，通过慢慢地改变现状，中国是希望将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虽然目前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努力还未有成为现实，但是如果美国希望继续获得对亚洲的进入权，必须要采取紧急行动，制定并且执行反威胁战略。奥斯林仲表示，这个战略是包括外交上和亚洲盟友进行积极接触，参与亚洲的区域会议，包括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东盟区域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等，加强和亚洲盟友的经济联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最后，奥斯林说，美国必须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奥斯林认为，美国是需要增加在亚太地区自由航行行动的节奏，不是向中国挑衅，而是发出一个信号，美国继续根据国际法捍卫自己的权利。除了加大自由航行的力度之外，奥斯林还建议美国使用威胁外交，让中国为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所发动的挑战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说，这些措施包括减少与中国军方的接触，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制裁与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并且拒绝给予中国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等等。成斌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他星期二就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展述。他说，南中国海对中国来讲越来越重要，不单只是体现在贸易上，更加体现了在国家安全上。成斌建议用非军事手段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建议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等等。他还建议在法律和心理领域对中国进行反击。成斌还说，美国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裁决是很重要，这个令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努力没有法律基础。如果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将政治高地拱手相让给中国。他亦都建议美国在采取法律和经济措施之外，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比如是将美国海岸警卫队纳入自由航行行动，同时美国还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研究员史文在听证会上指出，2007年到2008年以来，中国确实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采取积极和强势的动作，但是中国并不希望和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陷入任何军事冲突。不过他亦都表示，随着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力量增加，亦都不排除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建议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争端当中和中国进行灵活对抗的即是太过危险，如果将这种看法当成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最终可能真的是会迫使到中国采取威胁行动。市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南中国海打造一种相互克制为中心的战略平衡。他还表示，这种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外交，而非军事和准军事竞争。美中两国以及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间，必须就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的程度以及是种类，以及是禁止使用武力达成中短期的谅解。他特别强调，为了达到长期的平衡，一些的声索国的军事能力是需要加强，但是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是允许中国之外的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比如是越南，升级自己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设施，以达到与北京相同的水平。他还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美国亦都应该限制自由航行的次数。不过在听证会上面，亦都有美国议员认为，相对于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岛礁实在不是那么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在星期三下午结束，四名热门的参选人只有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未能够争取到最少150名选委的提名，所以就宣布结束选举工程。叶刘淑仪说未能够入闸是制度问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建制派，在矛盾的夹缝当中争取支持难度非常之高。有提名叶刘淑仪的选委说中联办有建议他提名另一名参选人。而另外香港当局的司法复核取消四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的聆讯在星期三开始。应讯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说今日的审讯是对3月26号举行的特首选举的一个最大讽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期16日的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下午5点结束，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六至到星期三先后到选举事务处提交大约160、180和580个选委提名，并且获得选举主任确认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去年12月宣布参选特首至到现在77日的选举工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承认取得的提名远远落后于入闸所需的150门槛，宣布结束选举工程。叶刘淑仪连续两届参选特首都未能够取得足够提名入闸，他表示上次是因为时间仓促，选举工程只是进行了10日，没有今次做得那么细致。叶刘淑仪表示今次未能入闸非战之罪，是制度问题，只有接近1200票选委提名不够分。叶刘淑仪还说他是独立的开明建制派，不后悔参选。
咁作為一個走中間路線啊，我希望做一個開明嘅建制派嘅候選人咧，係難免咧喺夾縫中爭取選票。我係喺矛盾同埋夾縫中爭取選票。我希望可以得到跨界別嘅支持。咁樣嘅策略當然係難度高啦，但我唔後悔。
葉劉淑儀表示，今屆特首選舉嘅格局有兩大因素決定。首先是民主派取得破纪录的选委票超过325票，另外据报道有一位参选人是北京不接受，而建制派有四名参选人令到选委票不够分。叶刘淑仪没有正面回应参选两届特首都未能入闸是不是被中联办封杀，他亦都不评论选举是不是不公平。有传媒问及希不希望有公民提名或者真普选，叶刘淑仪回应表示公民提名不是国际标准，而且基本法没有提及，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过叶刘淑仪表示希望香港的政制可以向前走。
我觉得我们的制度的而且确有是前进的空间，如果不是很多年轻人会感到是不忿啦，不公平啦，咁所以我仍然希望咧，未来日子咧可以喺制度内咧系推动改革。
叶刘淑仪表示，今届成功当选嘅特首，如果要弥补香港嘅裂痕、深层次矛盾同埋分化，应该有能力同唔同政见嘅人士沟通。佢又认为香港需要改变，唔应该延续现任特首梁振英嘅路线。
我觉得继续延续本届政府的作风或者所谓路线对香港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出来参选。我也觉得香港人是很应该捍卫我们基本法赋予我们的高度自治的，所以我出来参选也是捍卫香港人的政治权利。
叶刘淑仪没有透露拿到多少提名票，他说昨日反而流失4张提名票，因为有些选委提名他之余同时亦都提名另一名参选人，他估计4张提名票流向已经成功入闸的林郑月娥，因为林郑月娥比他 早报名参选。提名叶刘淑仪的工业界选委新民党顾问沈运龙表示，工商界以至中联办都有向选委表达提名参选人的意见，有建议他提名另一名参选人。不过沈运龙表示不担心坚持提名叶刘淑仪会有后果，他认为香港人要争取的事必须靠自己。
有咩好担心呢？其实一路以嚟都冇人恐吓过我噶，冇人即系俾支枪指住我噶，亦都冇人话你提名咗叶太会有啲咩后果嘅。
叶刘淑仪表示，特首候选人胡国兴打电话俾佢，询问叶刘淑仪可唔可以支持佢。叶刘淑仪表示，新民党会一视同仁，如果已经入闸嘅三名候选人想要得到新民党嘅支持，需要参与选举论坛或者是座谈会等等，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再看看是不是值得支持。今届特首选举成功入闸的三名候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的提名票分别有八成，以至全部都是来自民主派选委，是香港特首选举首次出现两名候选人绝大部分的提名来自民主派选委。而获得580名选委提名的林郑月娥，所有的提名都是来自建制派。走中间路线的智库民主思路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在下星期日，即是3月5号举办首场特首候选人公开论坛，邀请所有入闸的候选人出席。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目前只有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同意出席，曾俊华透过竞选办回应表示无法出席论坛。汤家华对此表示失望和诧异。
我们也感到有少少不安的，就是假若这些候选人呢，他朝是当选作为特首的话，会不会是会继续延续现在梁振英政府最近是只是依赖网上发放消息，而不去接受公开的提问去解释他的施政，会不会延续了这些我们认为比较上难接受的一种管治的方式。我们对这件事是感到有点担心的。
汤家华表示，论坛不是为某一位候选人造势，他也否认民主思路倾向支持某一位候选人。民主思路举办候选人公开论坛，是希望在特首小圈子选举，给候选人透过公开论坛向市民解释治港理念，修补香港社会的撕裂。有传媒问及林郑月娥只有建制派选委支持，如果她当选特首，能不能够修补香港社会的撕裂？汤家华回应表示，这个问题会在论坛上询问林郑月娥。汤家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特首选举有两名候选人，绝大多数由民主派选委提名，是比较特别的现象。对于有200多名建制派选委没有提名任何参选人，但是仍然不愿意提名建制派的叶刘淑仪入闸，汤家华表示是小圈子选举的问题。
如果不是小圈子的话，可能个情况是不同的，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选委大多数都有小圈子的心态，即是他们始终都是以一个即是政治的立场或者政治的利益作为他们的决定的指引，不是以全香港700多万人的福祉作为他们的取向。这个就是小圈子选举的失败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有普选的原因。
对于叶刘淑仪未能入闸，汤家华表示可惜。他说民主思路见过胡国兴和叶刘淑仪，他们觉得叶刘淑仪在多个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回应，民主思路欣赏他有思考不同的问题和有自己的立场。另外，由于去年年底的立法会宣誓风波，港府司法复核取消四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包括姚松炎、梁国雄、罗冠聪和刘小丽的议员资格，审讯星期三早上正式开始。有支持者在开庭前到高等法院外声援他们。 出庭应讯的梁国雄表示，这件案件在民主社会完全不会发生，他认为今日的审讯是对3月26号举行的特首选举最大的讽刺。
今日的审讯是对3月26号的特首小圈子选举的最大的讽刺。1194个人选特首来管香港，我们要四个人加埋啊，零头都未够啊。
罗冠聪发言表示，他们出庭应讯是要捍卫香港人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他又认为今次的案件在香港宪法史上非常重要。代表梁国雄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在法庭上一再强调，四名议员并不是拒绝宣誓，并且表示拒绝宣誓是严重的指控，既对基本法不忠，又违反对选民作出的服务承诺，等于违反参选时所签的声明，是刑事罪行，可以被罚款和判监。李柱明表示，控方举证责任亦都要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前后，关于台湾和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令到台海议题再度成为美国外交和政学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华盛顿智库有不少针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讨论，企图去探索川普新政府跟着下来对台海两岸可能的政策走向，以及怎样去避免台海危机再度发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表示将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很多人对美国新政府再度返回到1979年以来的长期立场感到放心。不过在川普的国安团队还未完全就位之前，他的政策现实面仍然难以被具体掌握。上星期在史丁生中心一场关于川普主政下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如何发展的座谈会上，该个智库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南表示，即使是川普已经是表明愿意遵守一中政策，但是他的实际政策如何执行目前并不清楚，而且川普团队里面的确是有成员认为美台关系应该是升级，这个其中除了有战略考量之外，有些人还希望借此是给予中国一些麻烦。
Some people would actually like to take things a lot further.
容安南表示，有些人还是想要更进一步加强美台双边安全关系，不单只是提升对台军售的武器精密性，他的动机不单只是要加强台湾的安全地位，甚至有些人想的是要给予北京越多麻烦越好。容安南说，虽然川普的政策如何执行仍然是可能影响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但是他认为美国最终的底线是要维持台海和平，川普愿意重申一中政策，亦都表示他希望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无需引发不必要的紧张。
If I read the tea leaves right in terms of how President Trump has,
容安南表示，如果他的观察是没错，川普是想要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如同中国亦都的确是想要同美国有良好的关系一样。这个并不是表示美国会同意所有的事情，亦都不表示就冇难题必须好好处理。他只是表示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所以两边都不会想要让这个关系紧张，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正在是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黄辉博在会上表示，虽然川普政府可能有意升级给予台湾的对待，但是台湾现时是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是希望美台关系升级，一方面又担忧在台海两岸关系欠佳的情况之下，台湾是否将为美台更好的关系付出代价。在另一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主题为台湾是美国筹码还是买主的研讨会上，黄辉博说，台湾是要避免成为美国的筹码，就必须要强调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并且继续加强对美国包括军购在内的投资采购。除此之外，蔡英文政府亦都应该寻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否则就面对两岸关系困难，台湾将会很难抗拒美国对台湾提出的要求。黄辉博在会后对媒体表示，北京虽然一再以九二共识的一中原则对蔡英文施压，不过台海两岸并非是未有对话的空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前， 当时的北京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刚刚是提出的一个说法，表示两岸可以找出一个涵盖一中原则的互动基础，因此他认为北京应该是给予民进党更多的时间，找出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来改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制裁叙利亚决议案。美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大幅下跌。缅甸军官说缅北冲突造成160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该国历时六年的冲突之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制裁，这次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七次和第六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将会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个星期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安理会九个成员国投票支持决议，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形容这项决议案完全不适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一直否认他的武装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俄罗斯对联合国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给出的调查结果一直表示质疑，并且表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安理会采取行动。这项草拟的决议案将会禁止对叙利亚政府出售或者提供直升飞机，因为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发现叙利亚政府军曾经使用直升机投放含有氯气的桶装炸弹。美国商务部报告说，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9%， 明显低于第三季度的 3.5%。 不过作为美国经济主要驱动力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 超过预期。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进口的增加，而出口的减少导致贸易赤字的增加。根据最新的数据，去年全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是 1.6%， 是五年来最低的。自从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是 2.1%。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预期商务部可能会在稍后将第四季度的增长速度上调 0.2%， 达到 2.1%。缅甸当局和缅北善邦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三个月。缅甸一位高级军官28号表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60人死亡，预计下个月进行的和谈亦都受到威胁。去年11月底，缅甸军方和数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在靠近中国的边境附近爆发冲突，至今已经导致超过2万人流离失所。缅甸将军米亚吞乌星期二表示，冲突造成包括74名军人、15名警察、13名亲政府民兵战士以及13名平民丧生。他又说，根据一场大型葬礼的照片，反对派武装方面可能还有数百人身亡。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希望与少数民族之间达成停火的协议。南韩三星企业集团的亿万富翁继承人在危害到南韩总统朴槿惠政府的腐败丑闻之中，因贿赂、贪污和其他罪名受到起诉。身为三星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李在镕星期四和四位公司高管一起受到起诉。检察官花了数个月的时间对李在镕进行立案审查，说他在三星高管向朴槿惠的一些朋友支付3700万美元这件事之中发挥了作用。这次是为了换取政府支持两个三星子公司合并，并且巩固李在镕对三星电子的控制。今年48岁的李在镕如果被判有罪，将会面临数年的监禁。北韩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次是去年6月以来北韩对中国首次如此高级别的访问。在这个之前，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意外死亡之后，中国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月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宣布，北韩外务省副外相 李吉成应中方邀请在2月28至3月4日访华，王毅外长将会会见李吉成副外相，刘振文副部长和孔宏佑部长助理将会同他举行会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是维持不变的，欢迎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的研究机构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侵犯知识产权的国家。我们亦会报道自由之家认为中国继续严控宗教效果是适得其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中国首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之后中国的首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注意。俄罗斯有评论认为如果美国未来将主要的注意力对付中国的话，俄罗斯将会因此获得战略的机会。大家看上来美中关系不是太可能会变坏，而美中俄三国关系当中的各方将会继续互动，俄罗斯方面亦未必能够同美国联手对付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美国，并同川普总统短暂会晤，引起俄罗斯的浓厚兴趣。这个是川普政府执政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报纸网站说，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中美新一轮互动。独立报话，杨洁篪呢次访美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重访华破冰之旅45年，但是中国媒体有意误提中美当年走近的驱动力是为了联手对付苏联。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国内对俄美关系未来充满乐观气氛。某些评论分析认为，美国将集中注意力对付中国，这个将使俄罗斯获得战略机遇。如果美国想打俄罗斯牌对抗中国，这个亦能够使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获得优势地位。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是俄罗斯未能获得希望能够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最近两三年来不单止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俄领导人高峰会晤中虽然签署大量经贸合作文件，但是这些项目最后能够落实启动的屈指可数。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俄美关系能够因为川普执政获得改善，甚至美国如果想争取俄罗斯共同抗衡中国，这个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使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杨洁篪访美显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川普总统虽然曾经激烈批评过中国，美国未来未必会完全改变奥巴马时代的对华政策。俄罗斯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如果中美转入对抗，对俄罗斯亦无好处，因为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冲突。此外，中美对抗会影响世界经济，俄罗斯亦将受到波及。他说，
俄罗斯不会试探н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Америки и Китая，
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不会促使中美矛盾激化，俄罗斯亦不会尝试在中美冲突中获取好处，玩弄中美对抗的把戏，从中渔利。莫斯科的一些外交事务专家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局势正在结束，未来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可以组建新的三国关系共同统治世界。 俄美中共同携手可以组建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批评人士说俄罗斯期望的是美国能够撤销他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并停止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还特别反对美国在核武领域保持优势，但是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未必能够向俄罗斯让步，双方未必能够达成妥协一致。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隔阂差异太深，他说
И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конечно, иск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科洛瓦洛夫说川普执政后俄罗斯肯定会寻找一些办法尝试和美国共同做一些事，但是他并不期待将有什么重大的进展和成功，因为双方之间的互信基本丧失，现在是俄罗斯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说俄美之间缺乏互信，导致在俄美中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未必能够同美国联手共同对抗中国，一方面因为俄罗斯不太可能牺牲他同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俄美关系是否能够真的重新转暖，俄罗斯是否愿意被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仍然是未知数。此外，如果俄美之间目前的分歧和矛盾不能够得到解决，双边关系亦会出现继续恶化的可能。杨洁篪这次访美为习近平和川普首次峰会做准备，下季将在德国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可能分别举行高峰会晤。有报道说5月份将在芬兰召开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峰会，普京和川普很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相遇并举行首次峰会。普京川普峰会将比习近平川普峰会提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对宗教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但是效果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和九岛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2月28号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标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与反抗。报告关注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的情况。报告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政后，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维吾尔穆斯林这几个宗教团体。维吾尔项目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对美国之音说，祖拜拉夏木希丁说，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战争，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发起的一场精神之战，它限制维吾尔人生活的各方面。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当局对待回族穆斯林和维吾尔穆斯林的态度和政策显著不同。报告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对宗教的控制继续加深和扩大，包括禁止戴面纱和束长须。在基督教方面，报告说，自2012年初以来，在所谓西藏价值观威胁论和宗教中国化的官员舆论环境下，当地政府加大了对基督教的打压力度，非官方教会和政府支持的教会人士遭到迫害的情况都出现增加。对于藏传佛教，报告说，中国当局继续对藏人的宗教活动施加严格限制，尤其是禁止藏人崇拜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报告还说，他们还独立证实了在2013年1月之后，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关押，有些被监禁最高达12年。虽然中国当局仍然对宗教采取严控措施，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这些措施的效果适得其反。报告作者自由之家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So you've got this enormous religious revival.
萨拉库克说，你看到各个宗教群体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宗教复兴，虽然共产党施加了极大的控制，对某些宗教群体的打压在增加，但是这个最后导致的却是宗教信仰者产生不满。 促使他们进行反抗。傅克说，这种不满和反抗情绪甚至也出现在中国的佛教徒和政府支持的教会人士中间。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巴尔·塞洛谋说，中国各个宗教群体的这种韧性使人看到希望。卡罗琳·巴尔·塞洛谋说，中国政府无法取缔信仰人士的活动，他们的信仰仍在，他们的信仰实践或者会变得没有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公开，但是这里面存有一些希望。自由之家在星期二的报告中亦都提到了一些积极发展，包括中梵关系的改善，以及由于一些党政官员因习近平的反腐落马，一些地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有些许的好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九岛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一间独立机构嘅最新报告话，假冒商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秘密盗窃造成美国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嘅损失。而同时，呢份报告仲将中国列为世界最主要嘅侵犯知识产权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非官方的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星期一2月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美国每年因为知识产权被窃取而遭受的损失在225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而据报告，因为商业秘密遭窃而导致的损失每年在1800亿到5400亿美元。因为假冒商品而造成的损失每年是达到290亿到410亿美元。盗版软件还导致美国每年损失180亿美元。这份报告的结论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15年一份报告当中的数据是大致吻合。该份报告说，由于黑客入侵实施经济间谍行动，美国每年损失4000亿美元。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主任理查德·艾林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侵犯知识产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由于美国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美国是主要的受害者。艾林斯表示，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之严重，是涉及到范围非常之广泛，以至于未来创新的活力和国际经济的健康都受到影响。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星期一的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是全球最主要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国家。报告说，在美国缴获的进入美国的假冒商品当中，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是占 87%。
The concerns are very widespread. They run from...
艾林斯表示，担忧的范围非常之广泛，有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侵权事件，比如是 F-35 战斗机技术被成功窃取，还有只是涉及到普通的消费产品，亦都有高端产品，比如是高端玻璃制造技术不胜枚举。显然高科技芯片目前是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从2013年开始发布相关的报告，但是艾林斯表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未有改善。他说，虽然中国说要保护知识产权，亦都在法律上作出了一些完善，但是这个需要同中国制定的以获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对比起来一起看。
If you look at the five-year plans, the update to the five-year plan,
艾林斯表示，如果你看一下五年计划，最新的五年计划的内容，你再看一下被窃取的知识产权的种类，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是很高，所以他们是未有看到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这个问题有任何的改转。星期一的报告还说，中国在五年计划当中将高科技领域作为特别扶持的对象。报告援引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员工维顿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委员会一个听证会上面的讲话，虽然所有的领域都可能成为中国网络间谍的潜在目标，但是涉及到中国十二五规划当中的所确定的战略产业的美国公司遭受到更多高级黑客的进攻。而这些黑客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报告当中指出，半导体的行业就是这样的战略产业。今年一月，白宫发布的一份报告亦都发出过类似的警告。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半导体政策的目的是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而这个的威胁到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并且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险境。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在就任的前几个月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议题。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这样，对于美国创新的大规模非法转移是影响美国竞争力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美国仲未予以充分解决，它应该是亦都必须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艾林斯表示，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国会通过了一项授权总统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外国实体实施制裁的法案，而且法案亦都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艾林斯认为，奥巴马总统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川普总统会在行动上给予更高的重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的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日前发布新年度的国际毒品管控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用于生产毒品的抑制毒化学品或者基本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国和主要的洗钱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报告表示，中国是世界抑制毒化学品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虽然大部分抑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都目的在用于合法用途，但不单止有跨国犯罪组织在度转移抑制毒化学品，中国国内的一些非法工厂亦都在度制造这种的化学品。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地理位置靠近东南亚和西南亚的毒品来源国，以及对于抑制毒化学品产生缺乏足够的监管等因素，中国成为用于生产毒品的抑制毒化学品理想的来源国。此外，报告认为中国是新型致幻药品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国内使用其他合成药物的现象亦都日渐增多。根据国家毒品管控委员会2016年的报告，中国的执法部门在2015年处理了165,000件毒品走私案件，在此期间查获了102.5公吨毒品，其中包括8.8公吨海洛因和36.6公吨冰毒，亦即是甲基苯丙胺。中国当局仲打击了多个生产真型致幻药物及其他合成药物的秘密制毒窝点，在2015年一年摧毁了259个秘密毒品实验室，逮捕1570名嫌疑人，并且缴获大量抑制毒化学品。报告表示，中国当局对于毒品有关的贪腐指控非常重视，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对指控展开调查。不过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压制与毒品有关的贪腐犯罪，但省市自治区及区县一级的金融贪腐活动仍然值得担忧。报告最后说，虽然中国在制定有关反洗钱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领域取得进步，但是中国在应对洗钱问题的国际合作中仍需加强执行力度和透明度。报告仲话，中国应继续运用其反洗钱制度和金融监管措施，来应对诸如比特币等能够被用来躲避资本管控的虚拟货币所带来的新威胁。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柬埔寨政府威胁要驱逐几间媒体机构，当中包括美国之音。他们提出来的理由说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媒体的批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西潘星期六在脸书上发文，扬言要对一些媒体采取行动，说这些媒体威胁到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这是第一个外国政府利用川普对待媒体的方式作为自己进行新闻检查的理由。新闻观察组织之前警告说，这类事情有可能发生。川普将他不喜欢的媒体报道叫做假新闻，并将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上星期白宫禁止纽约时报和有线 线新闻网 CNN 等新闻机构，参加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主持的非正式新闻发布会。白宫争辩说，他尽力使更多的记者参加这个活动，但是白宫的这个做法招致媒体的强烈批评，被称为是对民主理念的侮辱。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西潘在脸书上的言论似乎是指白宫排斥一些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做法。西潘说，这种做法发出的明确信息是有些记者的报道没有反映现实。西潘说，川普总统认为这些媒体报道的新闻不真实，而专业记者的责任是真实的进行报道，这个意味着表达自由必须尊重法律和国家的权威。这位发言人还特别提到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两家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以及当地的非营利性独立广播电台民主之声。柬埔寨宪法规定新闻自由，但是柬埔寨大多数媒体都受政府间接控制和密切监督。政府总理洪森执政30年，他过去对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多有批评，说他们制造不稳定。西潘还指责这两家新闻机构是外国代理机构，并表示在采取行动之前，柬埔寨政府必须重新考虑他们使用的播音时段。西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什么行动。最先报道西潘讲话的是一家设在柬埔寨首都独立报纸《金边邮报》，该报与西潘联系。西潘的答复是，任何媒体只要不服从政府命令，就将会驱逐出境。西潘说，关了他非常简单，将他们赶出去。美国之音远东部代理主任张晶是驳斥将美国之音概括为外国代理机构的讲法。他说，美国之音是一个客观、公平和平衡的进行报道的新闻机构。柬埔寨数百万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脸书粉丝可以见证美国之音的新闻道德。美国国务院还未回复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此事发表评论的要求，但是一些人权组织和前外交官警告说，专制政府将川普当局的行为作为他们压制本国媒体的理由，这个或者不会是最后一次。曾经担任负责民主与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里洛斯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树立一个好榜样，在柬埔寨这样的专制国家做记者是不容易的。马里洛斯基说，现在每个禁止他不喜欢的媒体的专制者都会说，川普能够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够。马里洛斯基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任职，去年十月无党派媒体权利观察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警告说，川普政府对待媒体的做法对新闻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该组织发表的声明说，他对世界各地的记者权利带来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美国在坚持自己的标准方面出现任何差错，就会鼓励专制者限制本国的媒体。白宫官员坚持认为川普尊重新闻自由，并表示他们反对的只是他们看到的不公平的新闻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上星期五为他做出的禁止几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进行辩护。他说，他只是试图给更多的记者参加，而不是禁止记者参加。斯派塞说，他们有一个记者团，他们将它扩大，他们会增加一些人参加报道。他后来补充说，他们会大力反击，不会只是坐视假报道、假新闻和不准确的事实到处传播而不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但是服务内容维持不变的，欢迎各位听众留意。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